代表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如果人接受那个生命进来了，你看见不止人不犯罪，而且现在人能够达到神要他们达到的目的。不过不要忘记了，他既然成为伊甸，成为什么基，成为流浇灌的原子，意思就是说现在那个生命在他的灵里面，那么这个灵就开始改变变化他的思想情感意志，他的思想情感意志好像被浇灌一样，那么那个生命从里面流出来，是奔放的，是澎湃的，是冲击的，而且是结果子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很自然的就能够做神的形象，就能做神的代表，而且能够完成神的使命。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光景都应该这样。因为圣经在腓立比书明明说，今天呢，今天我们的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他在里面运行，所以我们就立定那个志向，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就做了那个，我们整个人是受圣灵支配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人在根本就是一个浇灌的原子，今天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从那里发源，所以我们这个人呢就变成了浇灌的原子。那么这个我蒙恩得救以后应该这样的情形。那如果你现在是顺着河流，假定说当这个河流往前走，比方说比逊河，你顺着河流，顺着它河床走的话，你没有多久会找到金子，没有多久你会找到宝石，没有多久你会找到珍珠。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圣灵的水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你只要顺着它走，没有多久你会找到金子。金子代表神的性情，所以不知不觉的神的性情在你身上就组织了。所以圣经说叫我们能有份于神的性情，是温柔忍耐谦卑，在我们身上就是一个一个的金子。那不止这样，而且你能找到珍珠。珍珠就是一种水族受了伤了，然后它不是把沙推出去，它反而包容了那些沙，没有想到那些沙最后就变成珍珠。所以代表什么？代表那个从死里面出来的生命。我们的主就这样，他在十字架上受伤了，他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十字架就变成了珍珠。而将来在新天新地，在启示录里面，在耶路撒冷里面，每一道门都是珍珠。今天有一句话说，门都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门的。为什么？为什么你传福音传了半天没有人得救？因为我们这个人不是珍珠。如果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顺着圣灵的水流，听见那微小的声音，结果我们知道说珍珠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不止饶恕一次两次三次，乃是70个7次。因着你从主的手里接过来，你转过第二个脸，你走第二里路，那弟兄姊妹，结果在你身上就产生珍珠，结果人就可以，你从这个门里面进去，人能遇见主。所以我们在家里面为什么有时候成为家人的难处，很多人都可以得救，家人就是不得救，原因就是没有门。那你怎么能为他开一扇门呢？你是不是珍珠？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去的就是红玛呢，就是宝石。这个宝石是指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变化的工作来说的。我们都知道这个铅笔芯啊是一个很脆弱的东西，对不对？你它为什么脆弱呢？因为你给它一点压力它就碎了，一碎了它结果就留下痕迹，所以你可以写字了。如果它不碎它不软弱，你根本写不了字，你根本它留不下字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铅笔的好处。但是铅笔是一面是不透明的，一面是脆弱的。同样这个东西在化学元素里面叫碳。你同样把这个东西放在地球里面，地心里面，给它足够的温度，给它足够的压力，压力够了，温度够了，同样是铅笔芯是碳，结果变成钻石。钻石是最刚硬的，钻石也是最透明的。而钻石里面你可以看见火，就可以看见彩虹，好像可以把光可以捕捉在里面，让人知道光是怎么回事。所以如果你把灯关掉，钻石跟普通石头一样。所以你看见吗？如果我们就要顺着圣灵的引导，那圣灵的水的引导，你能够找到珍珠， 能够找到宝石，也能够找到金子。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说，这些神有个目的，等到最后耶路撒冷建造成功的时候，你看见所有的材料都是金子、珍珠和宝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不是叫你属灵，不是叫你好像盖恩夫人一样，不是。这些乃是神手中的材料，黄金也好，金子也好，珍珠也好，宝石也好，然后呢，你看见能够建造成功，成为一个灵宫，最后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今天我们是平面的，到了有一天是立体的。这个立体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乃是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神把亚当放在这个伊甸园里，目的是从这里开始。如果人不犯罪的话，那个蓝图是什么蓝图？蓝图就是最后是一座花园城。那么这个最后是什么？最后就是就像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所形容一样。不过很可惜，后来人犯罪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这是神的心。为什么神特别形容给我们看这个园子？那么这个园子的的确今天是有的，但是很可惜，后来人被赶到伊甸园外面，他们失去了乐园。那原因在哪里呢？那下面就描写了。那在描写人堕落犯罪以前呢，那么中间插进一段，这一段是蛮重要的。这一段呢，就是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一天神说好，第三天神说了两次好，第四天神说好，第五天神说好，第六天神也说了两次好，加起来一共是七次。神看他所做的都是好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好。那为什么不好呢？因为亚当独居不好。那这句话是双关的，一面是指的亚当独居不好，另一方面是亚当所预表的独居不好，那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独居不好。什么都有了，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满足，除非呢亚当能够找到配偶。所以下面呢，你知道神就为亚当就寻找配偶。那请我们记得，神第一，神说，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呢好像神自言自语一样，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下面呢就告诉我们说，神怎么为亚当找到配偶。那么结果呢，耶和华神就用土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人面前去，看他叫什么。那这里有两个使命，第一呢要叫亚当为他们起名字，第二要让亚当看看在这里面有没有人是能够和他相配的。所以这个简单来说来，这就是做媒啊。所以现在这个亚当呢，神让一个一个过去，那孔雀来了，亚当摇摇头说这个不是，河马来了更不是，河马更不是。所以你就知道各样的活物都从他身上经过，圣经说每一个都和他们取了名字。那请记得这件事的背后，不告诉我们这件事的背后啊，就和神托付给亚当夏娃的使命很有关系。所以你看呢，神对亚当夏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个治理这地什么意思？就是要整个地来伏在你的脚下的意思，所有地上的万物都要伏在你的脚下。然后下面怎么说？他说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觉得读到这里的时候啊，这个宋尚杰博士说得很好，他说神创造我的目的有一个使命，叫我们有一个使命，做什么呢？叫我们做海陆空大元帅。这里的海里的鱼是海军，空中的鸟是空军，地上各样的行动的活物是陆军，所以我们应该做海陆空大元帅，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一面要我们向他，神一面要我们为他掌权。你知道为什么要我们为他掌权呢？你如果仔细读下去，为他掌权就叫所有权力都伏在人的脚下。可见 这个地有不服在人的脚下的。还有你再读下去，这个十五节，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这个我们懂。还有看守，我们就不大懂了，为什么需要看守？那么修理证明说已经被破坏了，那谁来破坏伊甸园？因为那个时候伊甸园是没有围墙的，所以你看等着破坏的人会进来。还有呢，与这个谁的使命，这个与亚当的使命是什么？应当要看守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要回到这个创世第一章，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向人宣告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是神的旨意。那不止如此，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简单的来说，神要人为他来掌权。为什么神要人为他掌权呢？因为神要人站在他这一边，来做神代表的权柄。那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在这里，在这里啊，很重要的就是，你怎么能为神做权柄呢？你必须向神才可以，你里面必须向他。你要像他，你一定要接受生命树的果子，然后呢，你成为浇灌的园子。现在你就可以修理看守了，现在你长大了，你现在就可以为神一同掌权，就可以为神一同掌权。所以做海陆空大元帅，严格的来说，神要把人放在宝座上，神要人做地球之王。我们怎么知道？你读到这个第诗篇第八章的时候，八篇很明显那里给我们看见，神创造人是要叫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亚当那个时候他累的，他亚当在那儿工作一半，哎，他忽然觉得他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啊，也没有收音机啊，他可以对一个鸟叫他一声，他就飞到他肩膀上就唱歌给他听。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是伏在神的权柄底下，他自然就做神代表的权柄，他身上有权柄的，在这个时候他可以为神掌权。那为什么讲权柄？因为宇宙已经背叛了。现在你知道，现在因为宇宙背叛了，所以你看见说撒旦这个全地都跟着撒旦背叛，然后神审判那块地，大家都知道的。那么神怎么办？神有没有办法？神是不是就把撒旦捏死？没有，神有一个智慧，因为神知道说撒旦是受造之物，所以神现在不以创造者的资格来对付受造者。这个没有什么戏，这个好像大人打小孩一样，打赢了也不稀奇的。所以所有的天使一定要心服口服才可以。所以现在你看见神要做一件事，要叫所有的天使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所以神所做的，他创造的人，他创造的人有好几重的目的，其中有一重的目的是为着对付仇敌的。为什么？现在如果神用他创造的人来对付另外一个被神创造的天使，堕落的天使，那这个时候如果人站在神的这一边，能为神掌权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现在有一个国度不是在天上，神的国度是在天上，但是现在有一个国度是从天降到这地上，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请大家记得，伊甸园什么意思？伊甸园就是在地上的天堂。我们刚才唱一首诗歌，是天上人间两天堂，那乃是指的人蒙恩得救以后，如果人没有堕落以前的话，那真是天上人间两天堂，天上是天堂，地上也是天堂。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在整个全地上有一个地方叫做天堂，在地上的天堂，那就是伊甸园。所以请记得，今天的耶路撒冷在天上，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降到空中，等到永世的时候要降到这个地上，所以天堂还是来到地上。所以神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人虽然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这是什么？这是伊甸园。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只要在地上，就是爬虫所在的范围，恐龙。